谢谢周牧师。不是周牧师错了，是我昨天临时调的。谢谢牧师那么谦和。然后刚才周牧师也介绍我说我在北京听到福音电台认识你。其实不是的。我是对不起，我很较真哈。我是在老家苏州那边。我之所以要提的话呢是有原因，就是因为当年我十六七岁那个时候爸爸妈妈为了让我学好英文，所以他们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让我收音机里面学英文。然后学英文的时候呢就听到了良友电台、环球电台很多的福音广播。那当时十六七岁的时候，然后一边回家做作业就一边听广播，然后听了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反感。我们从大陆过来的很多的伯父伯母啊，还有很多从国内受到无神论教育的很多就是一听到上帝，我们觉得上帝不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简史里面说的那个长着两个大脚的怪怪的在团泥人的那个吗？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哈。然后呢但是觉得说应该先知道他是什么所以就继续去听虽然里面有很多的反感，有很多的反驳，然后越听然后就觉得说有一些话好像还是挺有道理的所以呢就听了就记下来刚开始反驳的东西很多然后慢慢的反驳的东西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后来有一天这个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 在上面有一个呼召叫抉择时间然后他说无论你是谁你只要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你只要今天愿意做这样一个祷告，你就是基督徒，就是上帝的儿女。当时我就跪在收音机旁边就接受了这样一个祷告，那么大概十七岁左右上大概高二那段时间。所以那个当我信主以后呢我的妈妈知道我信主了，因为我拿两根火柴棍捆在一块儿做成一个十字架，然后就放在收音机的前面。然后我妈妈说你怎么会有十字架，你吃掉了吗？就是然后因为当时这个基督教在我们南边是这个苏南那个地方，就是像以前的宣教士有一些传福音的方法是用发大米发面粉之类的，所以呢在有的时候这个感觉还是有一些中国跟西方的这个差别在那个地方，有些这个殖民时代的仇怨情节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很反对我信主。所以就他再加上他说你信主了你知不知道这个祖宗都给你吓跑了。就实在的嘛，他们拜偶像拜祖先嘛。然后就是说你的行的神太大了，我们这个把我们的属灵平衡都打破了。但他其实也知道所以他就当时非常反对我然后但是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为我的妈妈祷告我妈妈今年八十四岁了，然后我一直每年经常有机会回去看她跟她传福音，她总是不要听。然后我就他一个床，他我回去了，他帮我铺一个床就睡在他旁边每次都一开始讲福音，他就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他就是这样然后，但是呢，他周围的老人家、街坊邻居一个一个就过世了，岁数大了，他今年八十四了嘛，很多就过世了。然后他开始心里就开始思想生命的意义，然后我在这边也帮他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绕过他的坚城壁垒，绕过他心里的那个墙垣，绕到他的后面去，绕到他的心里去。我说主啊，你就在他的梦里面，你向他显现。老年人不是要做异梦吗？少年人做异梦还是老年人？反正要做异梦见异象。我说主啊，你就进到他的心灵里面。让他明白。就在最近不久以前，我哥哥突然告诉我说我妈妈要信主了，我们的妈妈要信主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现在看到人生非常的孤单， 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到底归宿是去哪里？人都有这个永恒的求问的。他就一天天就，我回去以后他就告诉我说，哎，你不知不知道啊，你在外面很忙，我一个人就坐在门口就呆呆的发呆，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很孤单。我说你祷告啊，祷告寻求主。所以真的是就在这一个马丁路德之日，我早上很早起来，用微信有一个 WeChat 可以通话的就让我哥哥在那边在接上电话，就跟他通话。我以前回去的时候，就是为他头痛，我说你为你头祷告；他腰痛，我说为你的腰祷告，才接受。所以这次我说一句，你也说一句，他就跟我在微信上面说一句，他也跟一句，他就接受出来。所以30年了。我心里面我当时感觉到说，哇，那时候当时正流行那个乐透彩 Powerball， 好像有很多几个很多 million dollars 是吧。哇，上帝你给我一个新年的礼物，这个比中了乐透彩还要让人喜乐的，还有意义的这样一个礼物，我不会拿它来换。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所以盼望我们我看到今天有很多的伯父伯母，我想就像看到你们，就像看到我的母亲，看到我的阿姨看到我家里的长辈们。那其实我们不需要用很多这个花言巧语用其他这个，就是直接的，就好像儿女对你们来说话一样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么你就要相信他而且他会给你带来永生，带来永生。永生其实就是生命的一种意义，生命的意义。你想，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有一种说法就是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了。还是说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有上帝在那个地方等着我们，有恩典，有真理，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今天的这个下午的这一场，其实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个，我知道大家在座的高人很多，然后这个伯父伯母们的社会阅历比我丰富，你们可能都想过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一同来想一想，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到底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其实人的背后都对这个生命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焦虑。那么现在有一个开启现代的一个哲学家一个丹麦的哲学家叫科格格尔，他说人类基本上有两种的焦虑，因为焦虑 anxiety 或者忧郁在现代的世界里面越来越普遍，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小孩子他为了感受生命的存在，他就用刀片划自己的胳膊，或者用烟头烫自己的胳膊，为了感受到一种存在，因为他虚空感实在是太强烈了，所以要通过流血，通过这种痛苦来刺激，让自己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存在。我不知道在 Chelmsford 这边，在我们这个所在的社区里面，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形，就是呢，我们一辈子有很多的焦虑，年轻的时候呢怕考不上大学，单身的时候呢怕找不着对象，然后呢怕这个去不了好的学区，孩子上不了好的大学，然后这些都焦虑怕孩子上大学了怕没有学费，焦虑 一路就在焦虑中走过来。我现在也在这个焦虑中，我今年我的孩子要上大学了，他学的是艺术，而且特别的贵，而且都是在这个 metropolitan， 都是在纽约啊然后芝加哥啊这些地方，生活费都很贵，我还在这个焦虑之中。那齐飞果说啊，这种焦虑还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考大学之前焦虑，等你考上大学也就不焦虑了嘛，你没考上也不焦虑了，你没考上嘛，这个就是这个焦虑的对象已经解决了，你是有对象的焦虑，就好像你找不着这个焦虑，找不着这个配偶，但是找着了，那你就焦虑就停止了。你 H1B 没有抽到，很焦虑，抽到了你就不焦虑了。你办绿卡很焦虑，但是绿卡拿到了，你觉得绿卡有什么用吗？我觉得没什么用，就放在口袋里面，然后你就是给你一个居住权，给你一个工作权，这个很多人一生下来就有了这个居住权、工作权，这个拿到了以后，这个焦虑就没有了，绿卡的焦虑就没有。然后呢，就有一种齐格果很有意思，他说有一种焦虑是没有对象的焦虑，哦，就是当你所有的一切焦虑的东西都满足了。什么五子登科、妻子、儿子、帽子、票子、车子、什么子、房子都有了，然后就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焦虑，不是焦虑某一个东西，而是焦虑本身从你泛出来，从这里面出来了。很多的中产阶级会遇到这个问题，很多的生活家庭环境非常好的孩子们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什么都不缺啊，但是他里面会有一种焦虑出来。我在 Salisbury 那次，我的母堂是 Salisbury， 我是分堂，我们母堂有位长老叫徐长老，大家都知道他是精神科医生。然后呢，我们的有一些姐妹，我跟尹刚他们提过，有一些姐妹在楼道里面都是中产阶级，都是家庭环境很好的，儿女也很听话，看了人家看来这种生活是很羡慕的，很向往的，什么都实现了，然后就在那感叹说，哎呀，我晚上昨天晚上又睡不着觉，不知道什么，我老是睡不着觉。然后徐立昌长老听见了，就跑过去说，我早就跟你说你要开始吃药了。你知道徐立昌长老是心理科医生的，你觉得他吃药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的心里面有这个焦虑的症状的发生。所以呢，人生的意义的问题，如果你不思想还好，要么不思想你会很高兴的在那边生活，对不对？这个，但是苏格拉底说过，我宁愿做一个痛苦的、被煎熬、焦磨的、折磨的人，胜过做一头快乐的猪。因为人是要寻求意义、价值，注定要思想的。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思想透呢，你会就好像在无底坑里面一直掉下去、掉下去、掉下去、掉下去。你知道什么叫做地狱吗？地狱有一个名字，就叫做无底坑。当你的价值的根基跟基础没有踩准、没有踩稳的时候，你就一直在里面寻求、寻求、寻求，但是寻求不到那个让你安心的地方、让你放心的地方。你要放心，关键是你的心要有处可放。你的心放在哪里，我们都说放心。那么今天在这个问题之上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呢，我跟大家讲了，也许你不读圣经的话你就不知道，让在我的生命中对我的生命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事情，让我觉得踩在磐石之上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复活，如果你的基督徒的信心不相信耶稣复活，那你不是基督徒，你是糊涂，糊里糊涂。你觉得说我信耶稣感觉很好啊， 今天感觉好，明天感觉不好呢？你感觉好的时候就是基督徒，感觉不好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是了吗？信仰就没了吗？你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你的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就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在时空中所发生的一个不可以更改的历史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葬了，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挑战你一个事情，我们都不是愿意去思考吗？我们都是像多马一样，都是多疑的人，我们知识分子都是像多马一样的人。你要去思考，你要去查圣经，你要仔细的详细考察，看他真的是复活了没有。如果你的结果是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那你就要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事实来接受。你相信耶稣基督复活，那你就是一个，这个根基上来呢，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真的是，上帝不是说只是让我们煽情啊，让我们感觉很好啊，这个文科的上帝。上帝也更是理科的上帝，你要去分析数据，你要很实实在在的相信这些数据，相信这个推理的过程。我建议你去真的好好的来思想，好好的去考察耶稣基督复活这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这是第一个，是我们脚掌所站的，做基督徒所站的，他是我们的磐石，站在磐石的上面。如果你有了磐石，你就无底坑就堵住了，你就站在磐石上面，就不会一直往下漏漏漏漏，换好像换血漏的妇人，就我们的属灵里面，如果换了血漏，那个源头堵不住，就把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力量全都流掉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有不知道有什么目的，不知道有什么价值，就没有动力。所以这是我们站的第一个磐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要，昨天我们是只就简简单单的看耶稣基督的爱，十字架。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从天这边看到天那边，从历史中那个时候看到历史到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哪一种的世界观更加符合我们的推理，哪一种的世界观会是对意义价值有存在的可能性，在那种的世界观里面才更真正的可能存在意义和价值。不是我因为偶然听到了福音电台我才成为基督徒的。假如我那天正好听到了佛教，听到他在讲金刚经，我会怎么样？这个现在北京有据说几十万仁波切，大家知道仁波切吗？活佛吗？北京很多。如果我当时碰到的也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是不是成为张铁林了呢？大家都不怎么看新闻啊，我知道，知道，我也知道，就是啊，我们来对比一下，到底佛教、儒家、科学主义和我们的圣经这几种基本的世界观里面，我们来进行一个分析，很透透的来分析它。到底什么样的世界观才是真实的，才是可信的？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是所谓的现代人的焦虑啊，这是这个现代人，现代英文叫做 modernity。modernity 的字根是 model 就是 motor。motor 有什么特点？ motor 的特点 就是从 T 台的这头到那头，他走上去的时候，镁光灯聚集在他的身上，音乐响起来，他就在那儿卖着那个叫什么猫布啊，还是什么这里，就从这头噔噔噔就走过去，然后尽量展示他的个性，展示他的色彩，他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个性呈现出来。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一个 modern society， 每个小孩，你看你他每天看微信就 WeChat 上 selfie。都是自拍，现在越来越美颜了是吧，看上去每个人都长得很好看的美颜照啊，这为什么，这个是 model 啊，就是就尽量展示自己的个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model 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大概两分钟三分钟，找到那个 T 台的顶，他一转身华丽的转身，然后灯光就灭了，他就要下台了，他留下，我就像文艺一点叫做留下一席背影，留下一声叹息。 Modernity 就是这样一个让你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然而稍纵即逝，马上就要过去，要下台了。 iPhone6还没有捂热， 6S 又来了。你看 iPhone 从4到很快啊，你赚钱都来不及，还不是说卖肾了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个是不是速度很快，一代一代要过去了，整个人一代一代人，以前是20年一代，现在你知道多少年一代，两年一代，科技是6个月一代，很快啊，就是走马灯一样更换。最悲哀的那个英雄迟暮，以前是英雄迟暮对不对，廉颇老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 IT 老员工迟暮，岁数大了，然后年轻人一代代印度来的话，这个脑力好得不得了，他以前的这个什么 Lunar System 早就不用了。现代人的这个悲哀，你会发现在里面会不会产生一种焦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没有前途了。 Modernity 这是这样一个过程，在我们的里面有这样一种非常深的现代人的一种焦虑，要被取代，要过去了，要归于虚空了，这种是一种对存在本身的一种的焦虑。其实不单是现代人才开始焦虑的，现代人是因为资讯很多了，所以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焦虑了，古代人也焦虑啊。这个陶渊明在晋朝的时候就说，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为什么，因为他喝醉了酒就不需要思考这么沉重的问题了。为什么那么喜欢喝酒，很多时候是逃避现实，说人死了以后，亲戚或于被他人一以歌，死去何所道，托底同伤耳。他就思考终极的意义，这是道家，他没有找到终极的上帝，他认为人来自于尘土又归于尘土，死去何所道，就是把我的身体和山林重为一体而已。这是圣经里所说的，你本是尘土又归于尘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曹操的短歌行我们都知道，也是喜欢喝酒的一个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这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必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是同样的这样的一种的英雄的思想。这个苏轼也是一样的是吧，你看哈，是不是苏轼这个这首词其实还不一定是这个最用的最多的词，最多的水调歌头嘛，大江东去，浪淘尽，英雄都过去了，我们一代一代都会过去，就像他是对着那个长江水不断的流，水流其实就是时间在流逝。这首诗很有意思，他说人生到处知何事，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印，鸿飞哪复至东西。可是人生像什么呢， 就好像飞鸿从北到南，飞的时候呢，它有一点累了，所以呢，就在地上停一下。地上偶然有一片薄雪，当飞鸿停在上面的时候，就留下了几个脚印。这几个脚印呢，就好像你在媒体上面发表过几篇文章，或者是你几个 pattern， 或者是你写过几本很引以为自豪的书。然后呢，泥上偶然留爪印，鸿飞哪复记东西，你已经过去了，将来后人也不再纪念你了。所以传道书里面说，一代又来一代又去，地却永远长存，人不停的在换，舞台还是在那个地方。这就是很多的这个思想，人生的很多的思考，人生基本几个问题都会思考的。这种问题什么时候思考呢？这种问题我觉得两种人思考的最多。一种人是青少年，因为他还没有进到这个世界的里面，还没有被这个大漩涡卷进去，忙得不行，忙公司的 project deadline， 他在这么思想，我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所以这种人很容易忧郁，小孩子年轻人他很容易忧郁，因为他什么？因为他想大问题，他越想不透的时候，他会的，因为他那时候正有时间，而且头脑发育的时候，他会想。还有一种什么时候呢？老年人呢？因为他该奋斗的已经奋斗了，然后他已经退休了，他有时间。这时候生命的最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想到想破头都不一定有答案的问题又回来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话说正好有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面排练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就在那个地方来质问自己，就问自己，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然后这时候旁边他的爷爷在旁边听见了，爷爷说，孙子啊，你怎么也老问这几个问题啊？你不知道我天天问这个问题啊，问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一天到晚就是问这个问题，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不过我还经常加一句，你进去找谁？原来这老大爷是看门的，传达室的，这一来就是你是谁，拿介绍信来，然后你从哪里来，哪个单位来的，到里面 你到哪里去找谁，你去找谁。有些有里面也知道这个哈，这个一看到这个一个我觉得很有意义啊，你去找谁？你去找谁？所以我妈妈就经常去跟我讲说啊，儿子啊，那个他叫我小名，然后说啊，耶稣快来接我吧，因为我已经这个很老了，活得很难过，这儿痛那儿痛啊，让耶稣快来接我吧。你去找谁？上帝从尘土中创造人，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是我们今天要主要专注的一节经文。人，我们来看一看，从我们的本质来分析，我们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要分析我们的根本，我们才知道人生的价值跟意义何在。你要对一个材料进行研究的话，你要分析它的组成部分嘛。所以我们是用尘土，我们是用尘土造出来的。尘土会不会很贵？尘土哪里都是啊，是不是？尘土。 说有一个当时人类有一个故事，说人已经进化到一个地步，或者科学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已经可以从无机物造成有机物，已经可以用尘土造人了，然后就开始叫板上帝了，说上帝啊，你看你用尘土造人，你能做，就好像你可以用夏娃亚当化开一个肋骨，然后做一个夏娃，我们现在 stem cell 也可以培养一头羊叫 Dolly， 是不是 Dory？ 我们也可以做得到啦，所以你不存在啊，这本身很可笑的哈、哦。然后呢，他说我们现在也可以造人了，你看我造给你看。所以呢，他就地上就开始舀一勺尘土就造人。上帝说：“你且慢，且慢，且慢！你要造人的话，你要自己先造土啊。”你用你自己造的原材料来造人吗？这土也是我造的。你觉得人很奇妙的，土也很奇妙的，不是吗？原来在尘土之前还有一个东西，我们不单是从尘土造出来的，而是从哪里造出来的？从虚空虚无中创造出来的。这个在所谓的我们的这个系统神学里面叫做 Creatio Ex Nihilo， 从虚空里面创造意识，我们本是从虚空里面创造出来，我们本来是英文叫做 Nothing。 然后呢，现在就因为上个世纪基本上德语这个德国世界的哲学很流行，所以他们就这个探讨这个问题，专门有一个词叫做 Nichts， 虚空，什么都没有， Nichts， 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讲了这是这个人的虚空 Nichts， 然后萨特更直接，存在与虚无本来就是虚无。所以原来在尘土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叫做虚空，叫做虚无。而这个东西是哪一种的理论特别的喜欢讲的？道家还在后面，佛教，佛家特别喜欢讲这个虚空。如果你看一个佛教徒拜偶像，其实他不懂佛教，真正的佛教是无神的，真正的佛教是沉醉于那个虚空虚无，他要体悟孙悟空。为什么叫孙悟空？因为他悟了空，他才可以变。这个变其实是道家的观念，道的观念是可以通天地，然后可以变一切，得了这个道就可以变，悟空。所以呢，但是这个空在希腊哲学里面也有这个观念。不好意思，我今天要讲这些这个很冷僻的词哈，这个你们如果这个要什么要我打断我的话，我就往前速这个先走哈，速进 fast forward 哈，希望你们可以跟得上，跟不上你就告诉我，听不懂我就往前走哈。有两个观念，虚空，空这个词在希腊文里有两个观念，一个叫做 neo， 一个叫做 ego。 neo 是相对的空。比如说我现在手里面有这一个 control， 我把它放掉了啊，你说这个是什么？这是相对的空，因为我现在手里没有了，原来是有的，你知道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叫做 Neo 其实很好理解嘛，你们有没有去过去 dental office， 那个牙医就把你那个牙痛嘛，把你拔掉了，拔掉以后呢，你用舌头舔一舔，哇，那个地方原来有个牙齿，现在没有了，很怪怪的，有没有？在你还没有做 root canal 或者没有做那个装假牙之前，哇，那个地方原来是有的，后来没有了，留下一个空缺，这个叫做 neo。 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一直在从讲台上看下去，弟兄姐妹们坐的地方都是差不多的。这个老伯伯坐在那儿，这个老妈妈坐在那儿，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长老坐在这儿，基本都这么做的。然后呢， 做完追思礼拜以后，我从讲台上看下去，就看到一个迷鸟。原来那个地方是个老伯伯在那坐的，他没有了，他的座位空的了，这是一种空啊，没有了，没有，没有很容易理解吧？这个空很容易理解，就是原来有的现在没有了，从有到无，没有。但是没有是一个小 case， 大家都能懂。佛教讲的这个空是无垢，后面这个无垢，什么叫做无垢呢？啊，这个是没有啊，这个。这个有这个文科生有卖点这个文艺这个哈这个空啊，这些诗都是讲空的，就是讲迷养的，这个也是迷养，苹果咬掉一口你就知道那个地方空，原来应该有的啊。什么叫无空呢？无空就是我太太，我们家丽姐，两年半，大约两年半前接到一个电话，是她姐姐打来了。她一打来就讲了一句话，她说：“我跟你没有妈妈了。”我太太一听就哭起来了，因为我岳母过世了，没有。什么叫没有呢？就好像一支蜡烛在那点燃，然后呢，你伸出手去，把那个蜡烛的烛火给它掐灭了。然后呢，就留下一缕青烟，袅袅的上腾，那个叫做无垢，佛教的术语叫做涅槃，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中国古人叫做六合，前后左右四方，加上上下，就是六合，其实就是时间，就是空间。所谓的涅槃，所谓的无垢，就是不在空间里面。这一个烛光，这一个烛火，它没有去了上面，也没有去下面，没有去前面，也没有去后面，没有去左面，也没有去后面，它不在六合之内，它没有了，它没有。所以呢，这个就是你所要品味的那个无垢虚空。绝对的空。那么是不是说一个人在有气息之前跟有这个断气之前跟断气之后，他仍然有这个身体，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缺失了，而这个东西缺失以后，他不是在六合的里面，这样一种的空，空空而来，空空而去。所以人呢，其实我们都是，我们看见很多的东西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有个笑话说 God created heaven， made the heaven and earth， everything else was made in China。 然后呢，你这个看着这个翻开了一个标签上面 made in China，然后呢，有的时候还会给你 made by 什么一个这个 cotton 啊之类的哈。但是你知不知道，在我们人的创造的里面，我们也有一个标签，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东西叫做 made out of nothing， creatio ex nihilo， 你是从虚空里面被创造出来的。所以呢，虚空永远像一个影子一样在追着你，当你不解决这个虚空的问题， 你暂时会被地上的这些 mortgage 啊，小学孩升学啊，考大学啊，钱的问题啊，追了以后你不去想，当这一切周边这些追了你的东西都没有了，你就会被这个无感，被这个虚空，绝对的空，生命的空所追，追着追着，然后就说人生如梦，我活的是为了什么呢？我是谁？我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无感是不是很深的一个概念？是很深的一个概念啊。所以现在中国很多人在寻求佛教里面寻求安慰啊，但是他们寻求那个佛教其实不是小乘的或者正宗的那个佛教，基本上把它当作个偶像来拜，把它当作一种力量来保佑他贪了钱可以不被发现。真正的佛教其实是了悟生命的绝对的虚空，在创生之前的那个虚空没有。那么这个观念是不是正确呢？大概这个观念折磨了我有20年左右。我在 Boston 整个在上学的时候，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学的是哲学神学，所以这些问题是必须思考的命题，就是有跟无啊，一和多啊，这个意义跟载体啊，这些问题都是哲学的命题。那么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有一个人，美国人叫做 Harry Houdini。 Houdini 这个人特别会解锁，你看他身上捆满了锁，就咕咚咕咚把他绑住，然后呢他可以在把他捆满了这个锁以后，把他扔到水里面，然后他在一口气之间会把这些锁全部解开，也就是在他没有解不开的锁。然后呢世界上没有他解不开的锁。有一天有一个人就挑战他说，好，我弟弟，你不是所有的锁都解开吗？我来给你一个锁让你解一解。所以他就把他领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有一扇很重的门，然后呢把这个就好像当着好像的面说，你看我现在把门锁上，你帮我解开。他就把那个重的门砰推上去就关上了，然后好像就开始用他浑身的解数来解那个锁。时间快到了，规定的时间快到了，他还是解不开。他说这一次栽了，这一次栽了，我生命中这个锁都解得开，但这个锁解不开。就在快要放弃的一刹那，他心里突然想到说，这个门会不会没有关呢？所以他一拉这个门，果然没有关啊。一个没有上锁的锁你怎么去解锁呢？无感其实这样一个命题，不是命题的命题，你怎么可以去解这个命题？因为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样东西，它就不是绝对的空。我们都活在有的里面，绝对的空在我看来是个伪命题。所以无空，佛教的空观其实是对主体的消解。上帝创造为了让我们becoming 更往前走，但是佛教的空说没有，你要消解你的主体，其实你是没有意义的，是对世界的消解，是对第一次创造的消解，是对意义的消解，是人生的向度，是回头出世跟消遁。所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要往前走，前面是没有路的，要回头。这个基本上是佛教的这样一种的价值观的取向。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在被这个魏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佛教非常的感兴趣，一直到唐朝的时候，就到了鼎盛的时候，到了宋朝的时候，就开始终于明白了说，其实佛教这里面的很多的问题其实只是纠结在里面，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知识分子从宋朝以后就开始有一个从佛教里面出埃及，我把它叫做出埃及 Exodus， 从里面出来了。这些人包括是谁呢？很多了哈， 所以这个这个当时的这个宋朝北宋以后的很多的精英基本上都是从里面出来了，一直到了民国的时候真正的那些思想大家基本上都是新儒家的人只有一个叫做欧阳靖吴还是一个佛学家但是我不觉得他有很多的这个哲学上面有一些原创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倒是熊十力梁漱溟这些人倒是有很像，包括像后来的这个冯友兰其实都是从佛教里面出来。价值奠定的第二步虚空，对不对？然后呢，第二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尘土。尘土是什么呢？尘土其实是唯物主义，是我们在大陆所接受的所有的教导，就是无神论教育，说这个世界没有神，物质是第一性的，宇宙是物质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而物质是永恒的，我们何曾相识。你们考研究生的时候有没有考过这个？我们考这个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啊。我们人民大学是有一个老师是专门这个考研的时候就是靠这个跟俞敏洪一样是发财的，就是这个题目，考研的题目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个物质是永恒的，是自由，永恒是终极的概念，是自由拥有的概念，世界的终极是物质的，原子是不灭的，物质是永恒的。这个是不是我们几十年前听到的这个信息？这个还是在我们里面，我们认为自己无神论，什么叫做无神论？其实就是我们领受的这一套东西。伯父伯母们领受的也是这套东西。我是70后上学出来的，领受的也是这套的东西。唯物主义，我们当时就接受到心里面去了。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唯物主义到底是不是可信。好，我们来看一下，物质是永恒的吗？今天在座有很多搞理工科的，我是班门弄斧只是一些这些科普知识哈，就是 Wikipedia 上都可以查到的科普知识。世界他们发现说有一个红移现象，就是这个光谱是从慢慢的从紫外线的方向往红外线的方向移，它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世界据说是在膨胀，红移现象据说证明世界是在膨胀，膨胀的话就证明有一个起头，而这个起头说到这个原点就是所谓的大爆炸理论，这是一个神父在读圣经的时候发明的一个，这个突然领悟到说哦，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起头的，然后那个神父也这个其实他这个天文学家当时就用了一个理论就叫做 Big Bang。Big Bang 大爆炸是一个很土的一个名字啊，大家都笑他，这 Big Bang 怎么可能呢？那最后发现很多的数据就证明这是真的。最后最近好像什么那个引力波是证明也是这样一个这个是在延展的，不断延展的，它是在膨胀的，有膨胀就会有起点了，有起点就有开头啊，有开头的话就不再是一个永恒的 cyclical 的观念。中国的观念是什么？一个循环的观念，时间是这样循环的。所以阿 Q 说没关系，你杀了我以后，我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是不是？然后阿 Q 你这个签名的时候他签了一个什么，这个 Q， 他鲁迅先生是很厉害的人，他这个那个这个阿 Q 正传里面说阿 Q 先生就为他那个 Q 那个圆画的不圆而很后悔很懊恼，他为什么懊恼呢？因为那个圆象征着他在循环往生的路上的顺利与否，他画的不圆那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把生命意义的问题就消解了，今生没有解决，明后生再解决。前面的东西我今天为什么这样，那是我前生做了好事或者做了坏事，所以我今生要好好做，为了后生，为了下一辈子怎么怎么样。这是中国的观念，三生的观念，因为它是一种循环的观念。 但是当大爆炸起来以后，你就发现原来时间不是这一种循环的春夏秋冬又春夏秋冬，而是什么？而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末了新天新地，它是一个矢量啊。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始，我是终。然后呢，就觉得说，你就觉得说，这个叫做这个 Gabriel Marshall 一个法国哲学家，他说，哦，这个就把生命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意义的问题呈现在你的面前，你的意义必须要在今世解决，因为你没有来生。You live only once， 年轻人都在唱这首歌，你只活一次，生命属于你只有一次，你要在今生来明白生命的意义。这个 terror of existence 就是存在的这样一个恐惧的种在你的面前，你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你会发现，至少大爆炸理论有一点证明时间是矢量的。矢量的时间是哪里的？矢量的时间就是圣经的时间观，就是两头是上帝。时间怎么定义？就是有中间，如果只有创造跟终结，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定义时间，我们只好说康熙多少年，乾隆多少年，雍正多少年，我们没有办法定义的。但是呢，当永恒，只有时间两头连着永恒的话，那没法定义。当有一个永恒进到时空里面，它就可以定义了。所以他说，主耶稣诞生前多少多少多少年，然后主耶稣诞生后多少多少多少年，这个叫什么？公元前公元后，时间就是定义。然后呢，就发现这个就是好像哈勃望远镜望照出来的一个照片，说宇宙原来是这样的，是一个球状的，这样不停的膨胀出去的。然后呢，对不起，然后呢，就好像是一个，他说是一个 cone， 好像是一个吃冰激凌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尖筒，然后呢下面很尖，然后慢慢就越大越大。它是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就是说时间慢慢的延展，然后空间的慢慢的膨胀，就是一个这个 cone。 这个都是科普知识啊，对不起，你们知道的比我多。然后呢，宇宙的年龄是 13.75 这个 billion years， 137亿年，正负 0.1 个 billion 年。然后呢，这多少秒呢？大概是10的10，这一个数四，这个10的17次方。这个数字在天文数字上面其实不是很大的数字。就是这么多时间，宇宙是有年龄的。宇宙不是永恒的。物质不是永恒的。我们接受的那套唯物主义现在应该已经过去了。我们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有几个基石，其中有一个基石是法国的空想主义，另外一个基石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有一个是什么？牛顿力学。牛顿机械力学、宇宙观、自然宇宙观，永远存在那个自然宇宙观早就过去了，我们还在相信唯物主义吗？这不是我今天在这边瞎说一气，这些都是科普知识，都是这个马克思主义以后的科普知识，早就它的基石早就烂掉了。但是我们可能还活在这个船员断臂的里面，我们要从那里面出来，那个是不对的，唯物主义是不对的。价值的鉴定，这个就是到了刚才那个弟兄所讲的道家的道。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然后呢，如果是希伯来语原文的话，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叫做 Tohu Vabahu， Tohu and Bahu， 就是空虚混沌，烂面黑暗，是无形无相无光无序无意义，头呼 and 保护。这个就是就好像一锅原始的，这个叫做哲学上叫做 primordial soup， 就是一锅原汤，什么东西都混在一块儿的。然后呢，这个只是一个可能性，没有确定性的无限的可能性，投乎文保护。然后呢，下面一句话叫做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就是道，这个就是创造的道运行在水面上，是道把那些无形无相没有界定的东西带出来，成为有界定的一个个的个体，成为空中的，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万物，包括你我在里面。所以这是道创生万物。什么叫做道？就是有一个东西是贯穿很多东西的，那个叫做道，贯穿了你那个领域里面的，叫做很多的 logos biology physiology， 就是在那个领域里面通的那个东西叫做道。 ology logos 就是道。人之道，谁是人之道？道成的肉身，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神的光。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也是借着他造的。原来我们是道所创新出来的。其实很好理解这个道，如果大家在这边搞生物的，就知道说有一种 cell 叫 stem cell。 stem cell 是什么？是没有被终端分化的那个细胞，又班门弄斧了。我们在这有很多高手，这是做这个研究的，这是基础的科普知识哈。我只是把它哲学化的观念、神学化的观念给它指出来。那么你会发现，这个 stem cell 这个干细胞，它可以变成皮肤、指甲、头发、肝、肾、脾任何东西。你要发展它，看它的需要。它是一个这个没有被界定的，但是可以被导向成为某一个东西的，这个道。道是无形，无所无用而无所不用。道，这个观念是中国的魏晋时候的王弼他们所这个新道家所体悟出来一个道。所以到了这个文天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正气歌。人天地有正气，杂然复行止，在上为星宿，在下为山岳，然后呢为岩浆军头，为什么董狐笔，反正世界上那些充满正气的事情都是正道赋予了形象而表现出来。其实很厉害的，什么叫得道？想想就是这一个把很多的东西都融在里面，它可以延展出很多东西来的，这个叫做道。我们的 front page 都喜欢用 Google， 你被 hijack 以后赶紧要换回去，换到 Google。 为什么？因为 Google 就是一个空的一个框，看着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一打进去以后，0.001 秒中间就出来几百万个你要找的东西。这个叫做以其无成其有，就是这一个条框里面它背后有无数的东西在等着你，所以你喜欢用这个东西，所以百度就没那么好用了。他的道不高明，不够高明。还有一个叫做通货，通货就是钱啊。什么叫做通货？你可以用这个钱来买吃的、买穿的、买汽车、买房子、买医疗，什么都可以买，人人都爱钱，因为它是通货， 可以满足你里面的愿望。它只是一种道，它这个东西可以化成很多你要的东西，但是可惜它买不来很多别的东西，是不是？所以 Mastercard 说这个 something of you can buy you cannot buy but for everything else it's Mastercard。 这个其实广告词很高明的哈。然后呢，无里面其实你的心，你的心里面是空的，你的心里面可以想任何的东西。这个在哲学上面最近才发现的一个人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叫做什么呢？叫做想象力，叫做 imagination。 我们以前都很注重 reason 理性，但现在发现说 imagination 那个才是重要的，有想象才会有创造，人里面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人里面体现了上帝创造时候那个大道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道。所以这个你会发现这个道跟圣经有没有关系？跟圣经很有关系啊，跟圣经非常的有关系。这个就是这个道已经到了哪里？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不是到了，就到了创世纪第一章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primordial soup 原材料，然后神的灵道运行在上面，然后神说，这个说就是光，就是道，要有光就有光，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从无序到有序，从无意义到有意义就带出来了。这是中国古代道家传统的中国的智慧跟哲学带我们到了创世纪一章二节。圣经中的道在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二节里面说，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生命的道已经显现出来。这个道是谁？这个道其实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的道，是他们摸到看到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道成肉身啊，这不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好像很陌生的一个概念，我们的古人真的很有智慧，只是说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今天也呈现在大家的面前，生命之道。然后呢，我们再往循序渐进，我们已经很接近现实，接近事实真理了，这个源头我们再往前追一下，我们人里面有什么？上帝要这个耶和华神，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从虚无中间造成尘土，虚无，这个是佛教的观念，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唯物主义的观念，用尘土，然后呢，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那里面原来什么？原来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Imago Dei。为什么我们天然喜欢美的东西？我们创造了以后，我们造了某样东西，我们里面会很满足。我们天然喜欢良善的东西，我们喜欢干净的东西，我们喜欢公益的东西。人不平要民，要社会，要社会要革命，是因为不公平，是因为我们里面天然有这种的本性，公益的本性，爱慕的本性，这种本性是哪里来的？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 Imago Dei， 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本性。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不是只有男人才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女人也是一样的。这个是多少年前的经典？这个是公元前3600年前的经典。那个时候公元前3600年前，请问是这个公元前17世纪 中国是什么时代？夏商周。夏朝是21世纪，商朝是16世纪，商前，商朝前面。实际上这个当然记载的，这个是摩西的时代记载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圣经里面你说很男尊女卑吗？我有时候不觉得，少男少女永在的神，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认为物质是永恒的，今天我们看到物质不是永恒的，因为它是有开始的 Big Bang。 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呢？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是永恒的，耶和华神是永恒的，永在的神。这个如果上一点神学读一点失败，我们都知道上帝的动词，上帝原来的名字叫是一个 be 动词，它就是存在，它就是存在本身，它是永远存在的，永在的神啊。犹太人不发这个音，所以叫它 tetragrammaton 啊，是个就是不能够，犹太人不能够说亚伟这个字，因为它太神圣，这是上帝的名字啊。所以这个是最后的，就是说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什么，在创世纪啊，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摩西荆棘篇里面，我们上帝说我 I am who I am， 我是 Yahweh。 然后中文把它翻成什么呢？中文翻成很好，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所以上帝是永恒的，物质不是永恒的，上帝是永恒的。中国文化里面的神，这个很有意思哈，说文解字里面我去查中国的文化的神到底是什么观念呢？好，你发现这个神分成左边跟右边，左边是什么观念呢？左边是一个士，士是什么意思呢？士就是上面有一横，表明是形而上，然后有一个空间，然后呢下面下界垂士，就是说上面的东西，这个本质界的东西垂向在现象界，叫做启示，展示出来是。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中国古代凡是跟神有关系的都是这个士字旁的，是不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吗？是一种启示的观念，信息传递的一个观念。然后请问右边这个是什么呢？大家再看一下右边是什么，说文解字里面叫做天神者以双手导引万物者也，就是从天上伸下来的一双手创造中间的一个东西，那一个东西是个象征，是世间被他创造的那个东西，是从天上伸下来的一双手导引万物，把万物创造出来。原来中国的神的观念，他是启示的神，他是创造的神，这道离我们不远的。所以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他非常的兴奋，读中国的古代的经典，然后写了一本大部头的经典叫《天主十义》。他认为儒家古代或者中国古代这些经典里面有人格位格化的上帝在，这个名字就叫做天主。天主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称呼，所以现在叫天主教，是利玛窦定出来的啊，一本书定出来。然后我们叫上帝，上帝是诗经里面早就有的，是一个位格化的终极存在，最高的神的观念，上帝的观念。永在的神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来做一个小结，刚才我们从天这头到天那头，从整个中国的哲学里面，我们把它整个都翻过来看哪一个比较可信。朋友们，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偶然因为我们看到了基督教我们就信他了，我们就不管别的了，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可能的世界观全部翻一遍， 看看哪一个到底哪一个可信。我们看见佛家的空基本上是个伪命题，从我的角度来看，尽管还有很多人在不断的追求，我希望我有机会更多的跟他们沟通，但是从目前这个角度来看，无感、那个观念在我这边，我觉得是一个是对上帝创造的一个反动，反向的运动，消解上帝的创造。佛家的空，唯物主义、物质主义，我们所接受的这些观念，原来物质不是永恒的，它是有开始有终结的，不是终极永恒的东西，就是常常变的东西，叫做 mortal 就是会朽坏的，而我们要追求的东西是 immortal 是不可以朽坏的。所以你看，连无神论者都有 immortal 的观念，都有不朽的观念。所以人民英雄纪念碑后面说，从什么什么下来以降，这个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他有这个观念。哦，这个问题很大哎。你刚我把这个问题给你以后，主持学交叉吧。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你啊、这个名字，这个答案叫做三位一体。我星期天讲到的时候会简单讲一点哈、但是我讲不透这个答案，讲不透这个命题，这个命题太大了。这个命题越研究越思想越觉得说我们只能英文有一个词叫 understand 就是懂啊，就是懂。你要 understand， 你先要 stand under。就是说不好意思老人家，不好意思，我用英文讲很不礼貌啊。就是说你要先尊敬他，因为他是上帝，你不像研究一个桌子凳子那样研究他。你是要存着敬畏的心、敬拜的心去研究它，圣灵会在里面启示，告诉你。
要反思，刚刚你读书里都有。那是谁创办用职业画画师？或者是都是一样自搞的？是自己就名自己一样。
如果说我们中国古代的神，他定义为他是启示者，他是创造者，那么创造的神至少是一样的，他是创造的神。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从这个定义来看啊，应该是一样的。然后呢，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个道家的无，已经到了 to who and for who， 已经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已经很接近了。然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起初是什么？时间呢？然后下面是神，创造者。然后呢，下面是创造。这个现在这个创造的观念是非常重要，创造力的观念非常重要。天地每一个字里面都有无穷的意义在里面。然后呢，我发现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道是很，这个中国的道是蛮接近这个圣经的观念，所以我们在翻译新约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选择了这个道是有意义的，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的，虽然不能够完全共通，中国古代的道主要是一种非人格化的自然之道，但是呢它里面有这种，这个叫做中国啊，在北宋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叫朱熹，他提出了一个观念叫做理一分殊，就是道理是同一个，但是分出来的表象可以千千万万，叫做理一分殊。理一分殊就是道的观念。所以呢我们看见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是第四种观念，我觉得那个是可信的，上帝是可信的。那么有一个 Richard Dawkins 问过一句话，问一个说如果他在那个这个这个有一本书里面叫做什么，这个 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上帝创造了一切，那么谁创造了神呢？你们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嗯，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神的定义，上帝的定义，他就不是被创造的。如果被创造的，他就不是上帝。所以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概念偷换了。上帝创造了一切，那么谁创造了上帝？上帝本身就不是被创造的。如果上帝也是被创造的，那么创造那他创造他的那个就是上帝。他是一个 infinite regress 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不是一个问题。连我的时这个当时我的小孩大概6岁就会问这个问题。Dawkins 觉得他很高明，其实不一定了。朱熹当时他爸爸就告诉他，指着他说这个是往上指，他的爸爸朱熹在6岁的时候，他爸爸告诉他说那个是天。朱熹马上问了一句，天之上何物？这是 Richard Dawkins 的问题啊，上帝是谁创造的呢？但是上帝从他的定义本身来说，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是被创造的，所以上帝是终极的，他是永恒的。所以呢，意义是可能的，因为有上帝的存在，因为有神的存在。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上帝的存在，什么都可以做，一切都没有意义，又没有任何的价值标准，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有上帝，一切才会有意义，而这个上帝又是真实的、可信的，意义是可能存在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接下来我们就轻松的讲几个故事。不好意思，我今天带了我们走过这些哲学里面很这些争论的问题，不好意思。我们讲几个。原来在 Rutland, 我原来在 Northborough 上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去 Worcester 教会上班。然后有一天早上呢，我这个送完孩子呢上班的时候就有一点晚了。这个有一点迷雾的那个天也没有，这个阴天早上。然后我就在 Church Street 上面，在我们那个上班必经是 Church 上面开的比较快一点。因为要赶时间，结果呢，在我迎面过来，就是这样一辆车，是白色的 pickup truck， 跟我擦肩而过。在跟我擦肩而过的那一刻，在快到我快跟我相交的那一刻，他把高灯闪了3下，唰唰唰。哎，这是一个信号啊！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想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哇，你们太厉害了！我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手闸没放啊？会冒烟啊？啊，我的后面油箱的那个盖是没盖啊？他在提醒我一些什么吧？2秒钟以后，你们一下就想到，我2秒钟就想到前面有警察，赶紧踩刹车，刚踩刹车慢下来，一辆警车就在突突突突在那等啊。就等着要出来抓人呢、啊。哦，你会发现这个3闪灯，我们就觉得是有意义的。但是世界里面的这种巧合的事情太多了，世界无处不在这种信号 sign。所以耶稣说我行神迹是什么？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但是这个神迹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是要指明的这个意义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要行神迹？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盲掉了，我们不能看到自然背后的神迹，我们不能看到这个创造一切大自然背后的这个神迹。这是最大的神迹，一切东西为什么存有？为什么那么精妙？我们只觉得是太阳从西边出来那才是神迹，每天都从东边出来就不是神迹了。其实那是神迹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吃了40年的玛拿，他这个其中某一天他觉得玛拿从地上出来那很天上降下来那很正常啊。 直到他们过了约旦河就没有了。这是神迹啊，我们看惯了，我们不觉得是神迹。其实世界上到处都是神迹，你我生命的存在都是神迹啊。意义，在麻州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冬天很冷，我们家有个坡，然后呢小孩子那个时候已经十来岁了有的时候很冷，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他已经十一二岁了，应该可以了，自己去等车哈。然后我就在窗户里面看着他，早上看着他，然后他就爬上那个坡，然后就在那个 school bus 那边等着。他那小孩子你知道，他有时候会踢踢石头啊，玩一玩啊，然后冲一冲进来又过来啊，哇，看我心里心跳不止啊。如果从虚无的角度来看，他什么也不是，他有跟没有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虚空的观念啊，这不是佛教让你解开这一切的观念，就是告诉你这个观念吗？不要太执着了。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堆分子原子的组合，它冲出去以后被压了一下，只是分子原子还是那样，只是结果变了一下，什么关系呢？但是作为父母，你知道它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我是非凡的。我有一回我跟怀强弟兄讲过，有一回我的小孩，我早上跟他有一些争执，因为他很会挑时间，他有两门课考的不是很好，他就在我送他去上学的路上快下车的时候告诉我，很聪明吧，这个我说他两句他就下去了，晚上再见嘛，然后就说他了两句，他就不太高兴就下车了。然后呢，这个小孩其实在白人的这个学校里面，他有一点身份认同的危机，不是很能够融进去。我想在座有孩子的家长大概都明白我在想什么。然后呢，我在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我的老二打电话，我的孩子有一个孩子在同一个学校打电话来说，哎，爸爸今天是半天 half day，我已经回来了。我说姐姐呢？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姐姐哪里，她没上车。我说没上车吗？她没上车。然后我就开始心里着急啊，十二点应该到家，我的孩子十二点半给我打电话，他还没有回家，校车都已经结束了，我们都没有安排去接他呀。然后马上就冲开着车冲到这个学校 high school。还是我门全部关了，操场上只有大概一辆车 custodian 在清洁卫生的，我就点了那个转了，没有啊。然后我就绕到后面，正好那个打扫卫生的人在开着门，我就趁脚就溜进去了，然后就去 locker room， 不管男生女生的 locker room， 反正冲进去看，然后反正也没有人嘛，女厕所就冲进去看了，就看他在不在啊，没有。然后我就出来，沿着他要回来的路上，甚至反向的路上，我就开能不能找到他，找不到他。然后就我给我们家给他妈妈打电话，我说孩子不见了。我还是很 crazy 的，我就去他的朋友家，我从来不知道他朋友住什么地方，但是通过蛛丝马迹，通过各种方法，人在极端的时候会有各种要潜能的，找到那个他朋友的家，我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女儿？他说没有，我今天都没有去上学，我有个 dental appointment。哦，他虽然成绩考的不是很好，但是对我是有无限的价值。 后来我太太说，你去唱的图书馆看看吧。所以我就进去了，看他在这个 Young Adult 这个 room 里正在读书啊，正在看呢，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呢。所以我就坐在那个地方，就在那地方爹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几分钟没动，坐在那就看着他。你跟我有没有价值，跟我们的世界观宇宙观是相关的。如果我们的宇宙是虚空的，你肯定是没有价值的嘛，你怎么有价值，你就是虚空的嘛。如果这个宇宙是物质的，你也没有价值，死去何所道，脱体同山河，没有价值。但是如果是我们对儿女的爱，只是创造者上帝对我们的爱的一个万分之一的体现，那么我的儿女在我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有价值。那么你跟我在上帝的眼中岂不是无数倍的比这个更有价值吗？你知道什么叫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跟你对世界的认知，对终极的认知是息息相关的。有一些的认，有一些的终极根本对你不管不顾，有一些的终极是愿意为了你舍命的。而圣经所启示出来那个终极，就是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那是父神的心意显明，把他的心灵剖开告诉我们，我们在他的心中是有价值的。他没有只是差他的使者天使或者是先知，而是他自己来到人间。这个是尼西亚信经里面最重要的一点，耶稣与上帝是同本质的。如果不同本质，我们的价值是打了折扣的。而一定坚持是同本质的，就是说明这个救赎是永恒的，是无限的，是绝对的，是无条件的，是上帝自己来救我们。就好像要去娶亲，新郎不会派一个随随便便派一个朋友去，哎，把他抓回来吧，或者是说这个派个伴郎去，上帝来迎娶，娶新妇的是新郎，是自己来迎娶的。所以这是价值跟意义，在圣经的里面也可以看到。诗篇里面说，我们是上帝眼中的瞳人 ，Apple of his eyes。你会不自觉的天然的保护你的瞳人，那么上帝也是这样爱惜眷顾保护我们。所以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的意义上帝的存在为前提，作为人接受上帝是合理的，作为中国人相信上帝也是合理的。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我是中国人，说我不能信上帝，这完全错误的想法。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只是说让你头脑发热，随便因为你碰巧看到了圣经，碰巧来到了教会，你就是基督徒。你要知道懂得分辨比较，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好，我们一起在这面前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你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向我们显明你自己，因为你寻找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心中你抓住我们。我们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羊，我们是你的羊，就听你的声音。请你向我们发声，让我们来归向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无论从年老到年少的，一个都不失落，都真的来认识你。 都来爱慕你，渴慕你，因为你爱慕，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在你眼中有无限的价值，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眼，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嗯。